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素琴希望借助乐在家庭这样的一个栏目呢，来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的来寻找另外一半。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呢，是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恋爱呢，是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途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我应该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如果我们会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你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特别的谨慎。想过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应该做决定的一个标准呢？决定我们的婚姻是否幸福的因素又有哪一些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是特别的注重对方的车子、房子。一些人注重对方的车子、房子之外呢，另外也有一些人呢，就注重对方的样子，他长得是不是漂亮，他长得是不是英俊。在我们看这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去慎重的去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方是不是一个心灵美善的人。或者是当你跟对方谈恋爱了，要进入婚姻，在讲我愿意之前的时候，你是否慎重而周密地考虑过对方的人品呢？可能你会说，对方的人品又应该如何的考察呢？有一些主内的年轻弟兄姊妹就会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信仰，而且从相处到结婚内心都有平安，那就说明我们是神所配合的。那么是不是只要是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就会拥有幸福的婚姻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在这里要再次的思考，那些曾经在神跟众人面前宣誓立约而结了婚以后又离婚的人，他们的问题又出现在哪里呢？婚姻幸福是否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有的人说啊，婚姻呢是爱情的坟墓，我们该如何的避免或者是尽量的减少婚姻的破裂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素琴想在这里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贫穷的山村里，当时那里的村庄因为经济条件非常的落后吧，村里最有钱的大户人家呢，也只能够把孩子送到县城或者是省城里面读书，读到高中以后呢，就再没有钱继续的让他们去念书了。所以在那个城里有高中学历的人，在当时呢就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对于广大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啊，能够上学简直就是一种梦想。那个时候有一些贫穷家的孩子，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到村里的一个杂货铺当学徒。我们说杂货铺里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糖果啊、文具啊，或者是日用的百货这些杂物等等。他们那里呢什么都卖，有一点像是现在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像一点小超市吧。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孩子他们的梦想就是要到那里做学徒呢？因为做学徒就要判点活物跟算账，这是不能够念书的穷孩子们能够有机会学习认识字根算数学的唯一的渠道。那杂货铺的老板呢，我们叫他是掌柜的。掌柜的在村子里可算是绝无仅有的知识分子。那穷家的孩子呢，都非常的期望能够跟着这个掌柜的来改变自己家里面的命运。更何况做学徒呢，还可以为家里减少一个人的粮食。这个呢，对当时这个穷的农村来说，尤其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吧，真的是可以说是一步登天的美事儿。所以呢，有的家长就会走门路，托朋友，请客送礼，千方百计的把孩子送到铺子里面。做学徒的孩子呢，他也知道自己得到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他如果能够做学徒的话，就非常战战兢兢，不敢有半点的怠慢。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孩子往往在学徒将要期满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被掌柜的就是开除。家长就会问，我的儿子犯了什么错呢？掌柜的就会说，你回去问你自个儿的儿子吧。可是家长回家问儿子，儿子说，我也不知道。那村里的人呢，就觉得非常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每当一个学徒学期快要满的时候呢，掌柜的呢就会把学徒叫到自己的面前说，徒弟啊，你学的差不多了，可以独当一面，师傅呢明天就要到城里进货了，你好好的帮我看着这个铺子。我们知道当时农村呢根本是没有汽车，要到县城的话只能够坐马车。那这样一来的话，师傅常常要一个或者是两个礼拜不在铺子里。那师傅跟徒弟就说，我离开这一两个礼拜呢，店铺里的事情全部由你来负责。但是你要记住，铺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铺子里的，不是你的，你要忠于自己的职位。徒弟就说，师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心的好好的来看铺子。于是呢，师傅就走了。在师傅离开的这段时间呢，徒弟呢一般都会非常努力的做事情，按时候开门，按时候卖货，按时候打烊，总要趁着师傅不在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打扫房间卫生呢比师傅在的时候呢更彻底，有一些平时从来没有打扫过的地方呢，他们也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这样，有一天他就会在这个柜子底下吧，会发现一个布满灰尘的银子。故事讲到这里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你已经猜到这个结果了。师傅回来以后呢，第一天没有什么动静，师傅什么话都没说。第二天师傅就会问徒弟说，我出门在外这几天，铺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事儿啊？徒弟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一切都正常。师傅点点头，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到了第三天，师傅说，好了，伙计，你把你的父母请来，你的学徒期已经满了。那银子是怎么回事呢？是师傅他故意放在那里的。为什么师傅要这样做呢？就是要对学徒有一个考察他们的心。师傅要特意的来考察一下他们是否是有一个诚实的心。学徒看到银子布满了灰尘，就以为一定是谁也不小心把钱掉在这儿。上面厚厚的尘土，显然就是说明 在那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人知道，于是呢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了。学徒的心决定了银子的命运，从而呢也就决定了他自个儿的命运。非常遗憾的是，不止一个学徒如此，而是每一个学徒都没有逃出同样的结局。学徒他所以没能够继续的留下来，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乃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可信任。可见有能力的人到处都有，而有心的人呢，却是难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杂货店的老板他用徒弟的原则呢，不仅仅是要有能力，他要求的是要有品格。如果没有品格，就算是有能力，也不会坚决的留下。其实这智慧的做法呢，我们从圣经里来看的时候呢，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他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他的意思不是说人如果不能够做小事就不能够做大事，而是说人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就是品格了。如果连一个小山村里的杂货铺的老板，他选徒弟都如此谨慎，而检讨对方的品格的话，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你去选择伴侣，关乎你的终身大事的时候，这岂不更应该以品格为最重要吗？是的，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找对象，谁都想找到一个高素质的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高素质的人呢？很多的人都认为素质呢，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他的技能有多少，所受的教育的程度的高低，知识面有多么的宽广，身体的健康的情况有多么的好，心理承受能力的力量又有多么的大。其实就算是具备这些良好的条件，也不见得就是高素质的人。让我们来想想吧，那些电脑黑客啊，可能我们说他们都算得上是高智商的人，高机能的人，但是他们却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跟损失，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多少的家长或者是多少的孩子们学生们一想到这些就会感到非常的气愤。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理素质呢不是很差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心理素质高的人不一定是有品格的人。素质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了文化的素质、身体的素质、心理的素质、艺术素质等等，但是这些素质呢所指的都是人的能力，是属于素质概念里面的一些次要的因素吧。而人的品格呢才是素质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一个人即便是具备了多方面超能力的这样的能力吧，但如果是没有好的品格的话，就不会被认为是高素质的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品格才是决定一个人素质高低的关键。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
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作为一个高素质的人，也就是要有动手的能力，又要有这个智力，还要有品格。那这三方面呢，都应该具备才可以。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的是品格。因为没有了品格，其他方面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的品格跟能力的关系，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手指啊，我们说大拇指跟其他四个手指的关系，用这个比喻人的品格跟能力的关系。我们人在这个握拳头的时候呢，把拇指包在其他四个手指外面所构成的力量呢，远大于把四个手指包在大拇指外面所构成的力量。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说，真的吗？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呢就可以试试看。在这里呢，大拇指就好比一个人的品格。很多的人很有做事情的能力，但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品格吧，他们通常喜欢在人的面前彰显个人的能力，而将不良的一些品格隐藏了起来。这样的人呢，虽然可以成就事业，却不能够造就别人的心灵。只有那些具有美好品格的人，才会对别人的生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力。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一章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以色列人他们攻取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把抓到的俘虏，把他们的大拇指跟大脚趾呢，就是砍掉。那这些俘虏呢，从此就不能够对以色列民族的安全造成任何的威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脚趾如果是被砍掉了，大脚趾啊，我们说我们的脚趾有五个嘛，对不对？但大脚趾如果是砍掉的话，它连站稳的力量都没有，更不要说奔跑了，不可能会跑。那他们的手同样的也因为失去了大拇指，不能够抓东西，更别提用刀枪打仗了。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呢，我们不是谈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做法是否是合乎神的心意，而是借着这样的圣经的记载呢，进一步的让大家明白大拇指在人的生活工作当中是不可缺的一个关键的重要。当然，大脚趾对于人的身体的运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了大拇指，每增加一个手指，工作能力就会成倍的增加。若没有大拇指，即便其他的手指都健全吧，也难以做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话题。同样的，人的品格相对能力来说的话，就好像是大拇指跟其他手指的关系。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品格的话，他的能力越强，给其他人带来的威胁性呢就越大。素心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做爸爸妈妈的，或者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正处在这个要谈恋爱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思考我们一生要找的结婚的对象又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不要因着这个社会的影响吧，人家说要有车子有房子， 那我们也是一股脑的就是要车子要房子。世界的标准是靠不住的，我们真正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寻找一个有品格的另外一半。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是慎重的去考虑，这个可以影响你一生的婚姻。如果你真的是愿意按照我们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里面跟你分享的，你去好好的去审视，去考虑，去祷告的话，我相信你的婚姻一定有神的带领跟保守。听众朋友，我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你，找谈恋爱的另外一半的必要的条件，第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品格，品格跟我们一生的婚姻是有息息相关的。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智慧跟聪明，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经历神的预备。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为真实的记忆。